读出恩典，让我每天一起读经，看到神的荣耀，领受神的恩典，沉浸在神的爱里。上一次我们讲到了约翰福音14章1-10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经上继续写道，耶稣说，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，即或不信，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我所做的事，信我的人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，因为我往父那里去。耶稣说，他做的事情，我们也要做。所以我们今天凭着圣灵的力量，如果需要神迹，就可以得到神迹。在《使徒行传》中，我们看到耶稣的门徒们确实行了很多神迹，他们医治赶鬼，让瘫痪的行走，让瞎眼的看见，让死人复活。在圣经以外，教会历史上还有更多的人行过神迹，做过耶稣所做的事。如果我们需要神迹，凭着信心和圣灵的力量就可以做到。马可福音说，必有神迹随着信我的人，他们能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的方言，又能用手拿蛇，万一喝了什么毒物也不会受害，他们把手按在病人身上，病人就可痊愈。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能行一系列各种各样的神迹，但是他也说，神迹会跟随着我们，而不是让我们去追逐神迹。神迹是我们为神所做的见证，不是赚取钱财名誉的工具。如果有人要你奉献了才肯医治，我总是有点怀疑。毫无疑问，神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地在做神奇的事情。我自己就接受过神的医治，我看到过癌症病人被神奇的医治，让最好的专家都目瞪口呆。但是我们做不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，我们没办法牺牲自己洗净所有人的罪。我也没有看到证据说有人让天生瞎眼的人重见光明，让死了4天已经发臭的人复活。耶稣为什么会说我们会做更大的事呢？耶稣说这话的时候还没有上十字架，也还没有复活，所以他说的是门徒们已经看到他做过的事情，包括让天生瞎眼的看见，让死了4天的人复活。他说我们会做比这更大的神迹。因为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，当时也就还没有人得到过真正的重生。让一个在灵里死了的人能够重生信主得到永生，这是比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更大的神迹。医治的神迹充满恩典，但是让人在地上得医治还是不如让人得进天国，也不如把圣灵放进一个人的里面，给他圣灵的能力。耶稣升天之后10天，在五旬节这天圣灵降下，彼得凭着圣灵的力量一次讲道就让3000人得救。在耶稣升天之后的30年里，几百万上千万的人经历重生，得到永生。今天全球已经有超过24亿基督徒，我们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拯救更多的人。有人统计2018年单是在南部非洲，每天就有2万人重生得救，这就是耶稣所说的更大的事。圣经接着写道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，叫父因儿子得荣耀。耶稣是想告诉门徒们，虽然他们很快就看不到他了，但是看不到他不代表他不能帮助他们，不代表他不能与他们同在。只是因为你们的眼睛看不到我，不代表你们在属灵上不能在需要我的时候找到我。耶稣说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这似乎是一本签好了字的空白支票，只要把奉耶稣的名放在祷告后面，无论我们求什么就都马上可以成就。可是在现实中，如果我说请把1亿人民币打进我的银行账户里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这不一定会马上成就，因为我们必须理解什么叫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是尊重耶稣的名所包含的一切，包括耶稣的品格、耶稣的荣耀、耶稣的旨意。不是说你把他的名字加在你的祷告后面，天父就会说，好吧，既然你用了这个咒语，我就只好成全了。恰恰相反，耶稣说的是，我们要祈求符合他心意的事情，我们要做符合他心意的事情，这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。但是不要失望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耶稣比你更爱你，你的平安是他的心意，你的喜乐是他的心意，你的健康是他的心意，你的富足也是他的心意。你的富足不一定是在你的银行账户里要有1亿人民币，而是你不用为钱担心，神总会给你日用的饮食，日用的供应。圣经中有很多给我们的承诺，是有关我们的平安、喜乐、健康供应的。据美国著名的《时代周刊》报道，埃沃莱特·斯多姆在他第27次通读圣经的时候，决定把圣经上所有神对人的应许都记录下来。这花了他1年半的时间，他一共记录了神在圣经中给他的子民的7484个应许，包括我们的平安、喜乐、健康、供应、长寿、职业发展等等等等。经上记着，上帝的应许无论多么多，在基督里都是是的。所以我们说阿们时，也是借着基督，使荣耀借着我们而归于上帝。神不希望我们贪婪，不希望我们所求的东西反而成为了我们的偶像，但是他爱我们，希望我们在这世界上过幸福美好的生活。当你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圣经上神已经给了我们的这些承诺的时候，你应该充满信心，这全部都符合主耶稣的心意。耶稣一定会为你成就，神是信实的，他承诺过的就必会成就。然而他未必按照你所想的方式去成就，未必按照你的时间表去成就，因为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神希望我们过幸福美好的生活，但神更在意我们的成长和改变。如果我们祷告求神改变我们，改变我们的缺点，改变我们的软弱，让我们更刚强，让我们更像耶稣，这些祷告同样符合耶稣的心意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奉耶稣的名去求。经上继续说，如果你们爱我，就要遵守我的命令，我要请求父，他就会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，使他跟你们永远在一起。这保惠师就是真理的灵，世人不能接受他，因为看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他跟你们住在一起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耶稣说的保惠师就是圣灵。注意，耶稣在古希腊文中所用的代词是指代人的 auto， 所以圣灵不是一种感觉，不是一种能力，不是一种模式，他是一个有人格的神。耶稣说他要请求天父赐给我们另一位保惠师。在古希腊文中有2个词表示另一个，一个是 heteros， 另一个是 allos。 我举个例子，大家就知道这2个词用法的不同了。比如说我买了一个扫地机器人，用了之后我发现它根本扫不干净，而且噪音很大，很不喜欢。这时候有人问我，你的扫地机器人怎么样啊？我会说不怎么样，我准备再买另一个试试。这里的另一个我会用希腊语中的 heteros， 指的是跟现在这个不一样的一个。相反，如果之前那个扫地机器人特别好用，有人想跟我借去用，我说你拿走吧，我再买一个。这时候我会用 allos， 我再买另一个一模一样的。在这里耶稣用的词是 allos， 耶稣说我会让天父赐给你一个跟我一样的保惠师，你们可以像倚靠我一样倚靠他，像相信我一样相信他。耶稣继续说，不久以后 世人不再看见我，你们却要看见我，因为我活着，你们也要活着。到那日，你们就知道我是在我父里面，你们是在我里面，我也在你们里面。我们是耶稣在这世界上的居所，同时我们属于教会，而教会在耶稣基督里面。我们跟耶稣无法分隔，就像耶稣与天父无法分隔一样。耶稣接着说，那领受我的命令并且遵守的，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，我父必定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。犹大，不是加略人犹大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为什么要亲自向我们显现，不向世人显现呢？耶稣回答，人若爱我，就要遵守我的话，我父必定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跟他住在一起。不爱我的就不会遵守我的话。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，而是那差我来的父的道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是顺服打开认识神的门。耶稣说，只有真正爱我，爱到可以遵守我的命令的人，我才会向他们显现。只有顺服我的人，我才会跟他们建立亲密的关系。所以顺服带来属灵的成长，顺服的人走进神的命定，顺服的人过蒙福的人生。我们都希望神祝福我们，但是这前提是要顺服神的旨意。如果神每次告诉你去东边，你可以得到我给你安排的宝藏，你都偏偏要去西边，你怎么能得到神的祝福呢？我们都希望神赐给我们好机会，但是当神赐的机会到来的时候，看上去往往不像是机会，只像是顺服。很多人说，我想斩杀我生命中的哥利亚，但是哥利亚没有跑到大卫的家去敲大卫的门，说大卫快来杀我吧，这样你就可以成为英雄，将来好做以色列的王。相反，是大卫的爸爸敲了大卫的门，说把这些饼送到你哥哥们那儿去。因为当机遇敲门的时候，他看上去就像顺服，他看上去并不伟大，他看上去并不精彩，但是他是走进神的旨意的大门。在《使徒行传》12章中，希律王为了讨好犹太宗教势力，到处抓捕基督徒，连彼得都被他抓了起来。经上说，希律见这事博得了犹太人的欢心，就在除教节期间再次捉拿彼得，捉到了就把他关在监里，交给四班士兵看守，每班四个人，打算过了逾越节把他提出来交给民众。希律王不知道的是，彼得不会就这样死去，因为彼得还有事工要做，彼得会得到一个很大的神迹，因为神有旨意要他去完成。在神的旨意没有成就之前，彼得是处于不死模式的。但是彼得自己也不知道，从他的角度看，一切都结束了，他进入了沉睡，进入了深度的睡眠。经上说，希律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，彼得被两条锁链锁住，睡在两个士兵中间，还有卫兵守在门前。神打断了他的睡眠，神打断了他的快速动眼期。经上说，忽然有主的一位使者出现，牢房里就光芒四射，天使拍拍彼得的肋旁唤醒他，说快起来，他手上的锁链就脱落了。我们都以为锁链要先从彼得手腕上脱落，然后彼得才能爬起来，我们都以为事情会变得容易，我们会感觉没有了阻力，这时候神才让我们站起来。但是希腊文的语法告诉我们，是在彼得站起来的时候，锁链跟着脱落了。当彼得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，当彼得站起来的时候，锁链没办法束缚住彼得，因为顺服打开了神迹进入你生命的门。当神敲门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去开门，即使你根本不知道他要为你做什么，因为顺服就是在没有看到结果之前就跟随神的指引。如果彼得不站起来，锁链会留在手上。如果你现在不按照神的指引去做，你就有可能会错过看到神迹的机会。 神已经决定为以色列人分开红海了，但是如果摩西不带领以色列人走进红海，红海就变不成一条修了水墙的长廊，仍然是深不可测的海洋。那关键的第一步也许很小很简单，就是从地上爬起来，就是踏进海水中，但是那往往是关键的一步。因为耶稣说，必有神迹随着信我的人。耶稣不是让我们跟随神迹，而是让神迹跟随我们。我们中很多人如果处在彼得的处境中，可能不会得救。过去那个不让耶稣给他洗脚的彼得可能不会得救，因为我们总是希望先弄明白才去顺服，总是希望神先打开锁链再爬起来，总是希望神先分开红海我们再走进去。当天使说快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问，为什么？你是谁？你给我看看你的身份证。但是三次不认主之后，被耶稣修复的彼得有了巨大的属灵成长，他在安息之中听到神的召唤，不假思索翻身而起。因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，是未见之事的确据。接着天使对他说，束上带子，穿上鞋。他就这样做了。天使又说，披上外衣，跟我走。天使从始至终没有告诉彼得他要带他去哪里干什么，但是彼得一一照办。因为信心就是在不知道要去哪里的时候就顺服地穿好衣服。当神敲门的时候，让我们做的可能只是一些简单的事情，一些小事情，爬起来穿上衣服，就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一步。而神需要彼得做的就是看上去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下一步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也经常是你需要做的那个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下一步。经上说，他就出来跟着天使走，但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事是真的，还以为是见了异象。彼得迷迷糊糊的，还处在半梦半醒之间，他都不知道这一切到底是真的还是在做梦。但是他知道要顺服，他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之前所说过的一句话，那领受我的命令并且遵守的就是爱我的，爱我的我父必定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亲自向他显现。而一旦彼得顺服了神的旨意，神迹就在他眼前出现。经上说，他们一路穿过第一道和第二道守卫，来到通往城里的铁门，那门竟自动打开了，他们就出来，走过一条街之后，天使便离开了彼得。彼得跟随天使的时候，敌人的守卫失去了能力，锁住的铁门会打开，本来要关住你的不再能关住你，本来阻挡你的势力不再来阻挡你，你跟随神就会一路顺利，因为你是走在神的命定里。而这一切是从顺服开始的，因为当神迹就要到来的时候，它看起来就像是顺服。耶稣说，如果有人听见我敲门就为我开门的，我要进去跟他一起吃饭。我已经在你的敌人面前为你摆好了宴席，我是你的牧羊人，我是你的光，我是你的守护者，我是你的盾牌，我是你的力量，我是你的盼望，我是给你的7000多条应许。在这块岩石上，我要建造我的教会，地狱不能把它摇动，因为我是阿尔法，我是欧米伽，我是开始，我是结束，我是最先的，我是最后的，我死去了，我又复活了。彼得跟着我走到了铁门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猜怎么着？在《使徒行传》12章的结尾，彼得没有死，死的反而是希律王。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。因为神允许这试炼发生，就是为了要把你从牢笼里解放出来，从困惑中解放出来，从抑郁中解放出来，从瘾症中解放出来，从疾病中解放出来。神是我们伟大的战士。当神敲门的时候，神不会只敲一次两次，你会错过，你会失败， 但是没有关系，神还会继续敲门。只要你的心脏还在跳动，神就会继续敲门，他不会让你离开，直到他在你的生命中成就了他的旨意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为你祷告，神会敲你的门，神会打开你的心，顺服他，跟随他，你就一定会看到神迹。他要带领你斩杀你生命中的歌利亚，他会带你到可安息的青草地，他会给你平安、喜乐、健康、富足，他要在你的生命中成就他的旨意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